造成的。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冠性病毒在中国产生的影响，使许多人都心里不安。听得见吗？
听不见。
那我就用这个吧。听得见吗？好。最近因为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所以许多人呢觉得心里不安。不知道你们在 YouTube 就是网页上面一些新闻。看到有些人被封在城里面出不来，有些人呢已经逃出来了，还有一些人呢挨打了，因为他们是从武汉出来的，各式各样的影响，使得人的心都不安。那还有各式各样的谣言也在网页上，让人心不安。这个谣言啊，越传啊。是越糟糕所以我的妻子常常就告诉我一些网页上的事情，因为我比较少看，所以她比我紧张点哈。我们心里都是会不安的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没有主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是不会有安息的。有一个神学家，很有名的神学家，天主教跟基督教都公认这个人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，他的名字叫做奥古斯丁。他有一句话说：你使我乐于颂赞你，这个你呀，就是神。他说你使我乐于颂赞你，因为你是为了你自己造了我们。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，便不会安宁。所以他说的就是说，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洞，这个洞啊，只有神才能填满，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填满。你们都知道我是读数学的哈。有一个数学家很有名，叫做帕斯卡，就是 Pascal， 他是很有名的数学家，他也是有名的物理学家，可是呢他也是一个哲学家、神学家。他就将这个奥古斯丁的话就解释得更清楚，我现在念给你们听。他说啊，这种渴求以及这种无能向我们大声宣告的又是什么呢？他这里讲到的是幸福和如何得到幸福。假如不是说人类曾经一度有过一种真正的幸福，而现在人类却对它仅只保留着完全空洞的标志和痕迹，人类在徒劳无益的力求能以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来填充它，要从并不存在的事物中寻求它所不能得到的。然而这一切都是做不到的，因为无限的深渊只能是被一种无限的不变的对象所填满，也就是说只能被神本身所填满。这就是 Pascal 说的话，也让我们更清楚知道奥古斯丁在说些什么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 我就使你们安息。他下面一句说道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这是神的邀请。对于没有信主的人，这是一个邀请，跟所有的人说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就给你们安息。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，如果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话，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以后，我们心里就有平安。可是这个平安呢，不是永存的。我们大家大概都有一些经验，就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不喜欢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平安呢就没有了。所以这边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当负我的轭。换句话说，不是说不什么都不要做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要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平安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要跟大家一起从这段经文中间看到的，就是什么是神的安息。神在这边讲的安息是什么？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安息？那今天我们读的这十六节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就回答了这些问题。那从这些问题中间呢，我们可以看见有基本上可以看见四件事情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四点。第一点呢，是安息的警告，他告诉我们，你要得安息，你要小心。第二，讲到安息的本质，到底这个安息是什么样的安息？是不是休息？第三，讲到安息的应许，就是神已经应许了我们，只要我们到他那里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。第四，是讲到安息的挑战，就是讲到现在我们知道安息是什么，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应许，我们应该要做什么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安息。所以有四点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。第一，是安息的警告；第二，是安息的本质；第三，安息的应许；第四，安息的挑战。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，讲到安息的警告。你要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从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，我们就可以看见它有什么样的警告。第一节第二节说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这边就说到说这个安息啊，是他的应许，是神的应许，我们应当畏惧。哎，我们看了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想着我们要怕什么？怕什么？下面就说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怕我们中间的人会不会有人没有办法进入安息了。神已经应许了我们有安息，我们要怕我们进不了安息了。下面第二节说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。福音是传给我们了，我们信了。哎，那他们的福音是什么？他们是讲到以色列人，是讲到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，给了他们一个福音。他们的福音跟我们的福音不一样的，我们的福音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， 代替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，所以呢，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福音。对以色列当时来说的话，这个福音是什么呢？是神应许他们会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，也就是迦南地。福音是不一样，但是呢，都听见了。我们听见福音，他们也听见福音，但是呢，他下面说，他们听见的与他们无异，听见了没有用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这调和在原文呢，它的意思呢，是混在一起。所以呢，在新译本读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读到说，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打成一片。换句话说，信心跟这个所听见的要相符才行，要调和才行。我们听见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。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从埃及，神将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用了十个灾。带出来了以后啊，他们碰见红海，神呢就将红海分开，让他们可以过红海，又让追兵淹死在红海里面。然后在旷野当中呢，他们没有水喝，他就用磐石流出水来。他们没有肉吃，他们就神就让这个玛纳出来，又让鹌鹑出来。所以神行了各式各样的神迹。那每一天他们都看到神的预备，有云柱跟火柱在前面。你看以色列人得到这么多的恩典，可是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遇见一些事情他们害怕的时候，他们就不信靠神了。在加底斯的地方，当他们派十二个探子去看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有十个人说这个地方不能去，因为啊，那边的人个子很大，我们像蚱蜢一样。结果这些人就不去了，以色列人就不去了。那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，他们极力跟这些以色列人说，我们要去，这些巨人啊都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一定能打败他，神已经将这个地方给我们了。结果以色列人非但不听，而且要拿石头把他们打死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说，以色列人他们见到这么多的恩典，他们听过这么样的好的这个福音，可是呢他们不信靠神。所以在第二节说，他们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。所以马上就想到说，我们也听见福音，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，能够跟我们所听见的福音能够调和？我们要畏惧，怕我们的信心跟我们所听见的没有调和。常常很容易，我们读书，我们中间的读书的程度都很高啊，常常越读书啊就越有理性。我是念数学的，什么都不相信，你要按照逻辑来导出来的我才相信。所以在理性上来接受一件事情不是难事，你只要显出来我就相信。可是呢，相信是一回事，是不是因为我接受了这个事情，我就整个的生活，整个的人都靠着他而活？理性上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，跟我们真的将我们全人委身在他的面前，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这个信心跟这个相信啊，它不是指 理性上的相信，而是生活上一切全部靠着神，这叫做信靠。有一个牧师，他的名字叫马克兰 McLaren， 他说啊，信靠带来安息，因为他将一切扫空，就像北风将所有造成不安息的因素吹散。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，信靠就可以带来安息，因为信靠可以将那些不好的因素啊，全部都吹开。所以我们越信神，越信靠他，我们就越能够得到安息。你知道，有一个英国人，他的名字叫戴德生，你们大概都知道，他是内地会的创办人。他从英国坐船到中国，花了2个月。那个时候啊，这个航海不太发达，那个船呢、它不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地的，暴风一来就翻了，那船上的人全死光。这个戴德生呢，他就到了中国，到了中国以后啊，他不在沿海，他跑到内地去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这个人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他是神所呼召出来向中国人传福音的。那个时候他还留个辫子，跟清朝的人一个样子。我都没有看过洋人梳个辫子，你不知道看过没有。所以那个时候人家都笑他，因为啊他的头发颜色跟中国人的颜色不一样。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，基本上没有人供应他。现在内地会还是一样，完全靠奉献，完全靠奉献。如果这个月的奉献比较少，他就少拿一点钱来过活；如果奉献多，他可能就稍微可以吃好一点的东西。所以戴德生一生呢是非常困难的，他所受到压力也是很大的。但是呢，他有一个秘诀，他这个秘诀呢，就是他的儿子在写他传记的时候特别讲，他说从白天到晚上，他的秘诀是将一切重担交给主。早上2-3点的时候，如果有人醒了，他就可以听见，他会听见戴德生在那边小声的唱一个诗歌。这个诗歌呢，我们的蓝诗本里面也有。他说啊，我今欢然安息在你是谁的上面。所以他晚上他哼歌的时候，他说我今欢然安息在你是谁的上面。所以他学到只有一种生活，这个生活呢就是充满了安息在主的里面。不论在什么环境，就是在应付困难的时候，他心里还是有主里面的喜乐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安息的警告，那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要怕，而是说我们要进入安息。第二，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个安息的本质。那安息到底是什么样的安息？第三节说，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 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第三节我们读的时候啊，我们会觉得有点奇怪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这句很好，下面那句我们就不太懂了。他说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所以前面一句是说，我们信的人可以进到那个安息，然后下面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好像有一点矛盾。可是你如果仔细来思想的话，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它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作者要写这一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就是要鼓励我们进入安息。所以呢，他这个重点不是在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他的重点是在我的安息。表示说这个神的这个安息呢，是他自己的安息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如果要得安息的话，你们要得什么样的安息？我们想到的安息就是心里很平安很平静，可能呢也不割草了，也不铲雪了，我们在家里坐着，这就是安息了。其实啊，神所应许的安息比这个还要大。这个安息呢是属天的安息，是神的安息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神的安息让我们享受到，那是在质量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记得这个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跟门徒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所以耶稣跟门徒说，我赐给你们这个平安不是平常世人所赐你的平安，这个是属天的平安。在地我们除了看到神的这个安息是属天的安息之外，我们看见他的安息呢是不断的安息，这个安息是不停止的。第四节，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七日，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这边是讲到创造宇宙，神六天创造宇宙以后呢，他就歇下了他一切的功。这第七日很特别，你如果去读创世纪的话，他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，然后就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，他这样一直说到第六天。可是看到第七天的时候，他没有说从早上，没有说到晚上，说到早上，没有说到。这个表示什么呢？表示第七日没有结束。所以神的安息呢，跟我们所想象的安息是不一样的。它不但是属天的安息，它这个安息呢是不会断的。因为我们所他给我们的这种安息呢，就是他的安息。那他的安息呢，从第七日开始就没有停过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安息，第一是属天的安息，第二是不断的安息，那第三在第五节说，我的安息是最理想的安息。那在这个神的安息呢，属天的安息，不断的安息是最理想的安息。那在这个安息中间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？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出去铲雪？你们大概有吧。我都不需要铲雪了，因为我现在住在 condo， 所以别人帮我铲雪。可是啊，我还是有点想铲雪。 因为铲完雪了你就休息了，对不对？休息的时候看一看自己所铲的，觉得铲的不错，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没有铲，都是别人铲，你高兴什么？这个在约伯记38章第7节说，他说创造那个时候啊，那时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。讲到创世创造宇宙的时候，神创造宇宙的时候是有，尤其是在休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都歌唱，那神一定也有喜乐的。所以这个理想的安息中间呢，就看见喜乐。那当我铲完雪以后，我坐在沙发上看我那个铲过的那个情况，我很满足，铲得不错。神他造创造完了以后，你们如果仔细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神看着是好的，他做了什么他看着是好的，表示神的安息里面呢有满足，他不但喜乐而且满足啊。第三就是这个理想的安息中间呢，不但有喜乐，不但有满足，而且呢这个安息很特别，还要工作的。就是说神的安息呢并不是说他就坐那不动了，他还是在做事情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这样说，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这边就是讲到说神创造完了以后，他创造之功已经完了，但是呢他还继续工作，继续来帮助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为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这个神啊是很特别，他这个安息是很，我们得的这个安息也是很特别的。我们有这个安息，我们喜乐，我们满足，但是我们还是工作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教会中间有许多服侍的人，一边服侍一边唱诗歌，很高兴很喜乐，可是他是在工作，他是在安息，这个是很特别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安息是属天的安息，是不断的安息，是最理想的安息，中间有喜乐有满足而且有工作。你们记得那个比喻吧，你说这个人小事上很忠心，他说我就派你管10个城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以后我们去见神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一直颂赞他，他还派事情给我们做啊，有很多事情要做。那天堂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那有的人就说天堂为什么叫做新天新地呢？就表示是天是地，但是是新的。换句话说呢，天还是我们很像我们现在的天，地很像我们现在的地，但是是新的，没有罪恶在中间。所以在这样的地上哈，我们还是需要工作的。安息，第三节他这样说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。这个进入这一个字啊，在原文它是现在时，它表示相信的人已经在进入那个安息了，而且还正在进入那个安息。这个有点奇怪啊，所以我们从这边也从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，安息其实有两种，一个是目前的安息，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安息，另外一个安息是未来当我们见神那个时候的安息。 我们现在的安息是在各样不同的环境中间，我们心中有平安，有安息。但是呢，在未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，我们永远跟神在一起，我们永远有喜乐，永远有满足，而且继续工作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在思想下面两点的时候，我就说快一点。第三点，我们刚刚说到安息的警告，安息的本质，我们现在看看安息的应许。第六节他说，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，这边就是讲到在应许的里面有一个阻挡这个应许能够应验的，就是不信。所以我们比较清楚知道应许还是有阻挡的。下面又讲到应许是有时间的，第七节他特别说，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注意到今日这两个字，今日呢，我们如果翻译成现代话呢，就是今天。他今天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现在。所以虽然大卫他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心。对我们来讲，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如果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心。所以你们如果听见福音，你们就不要硬着心，你们就要进入这个应许当中。又讲到第八节，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约书亚这个字啊，跟耶稣这个字啊，其实是同一个字。约书亚是希伯来文，耶稣是希腊文。所以这边如果你读的，如果耶稣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所以这边特别讲到两个比较，第一个是在旧约的时代，一个是在新约的时代。那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。所以这个应许的主人是耶稣，他上了十字架，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那个时候这个应许就下来了。在主里面安息的人是很有福气的。启示录十四章特别提到，他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最后第四讲到安息的挑战，我也不需要多说了，十一节我就读给大家听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所以他要我们竭力进入那安息，这有点奇怪啊。我们觉得这个安息是休息，可是呢，他说你要努力进入安息。你怎么样努力进入安息呢？你怎么样努力进入休息？所以啊，这个安息是神的安息，是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。那然后下面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竭力。当然竭力进入的安息，就是将这个安息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。我们要尽力进入安息。 那下面呢就有两段经文很快的说一下。第一段经文呢就是讲到神的道，也就是说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灵就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做的不对。我昨天跟这个弟兄讲话不客气，我前天又得罪了这位姐妹，所以神的话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它可以分辨我们心中的思念。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其实是神不喜欢的，可是我们给自己编了一些理由说我们可以这样做，可是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是神不喜悦的。所以神的话很重要，当我们读圣经越花时间去读，就越发现圣经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接待一些传道人，他们早上4点钟起来读圣经，我们觉得很羞愧，因为我们都没有那么早起来读圣经。那第二就是我们在一切生活中间会遇见一些困难，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了，但是第14节、15节最后两还有16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耶稣，我们向他祷告他会帮助我们。所以第16节说，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诗人的宝座前，为要得作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应许我们要得到这个安息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记得阻挡我们进入安息的是什么。我们需要竭力的进入安息，因为你的安息是这么样的美好，是你的安息，是不断的安息，也是最理想的安息，满有喜乐，满有满足，而且能够继续来做服事的工作。我们求你将这些放在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能够将你的名高举，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。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